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2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2016年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修好自己，带领妖股队多救人。作者：加拿大温哥华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妖股队是大法弟子正式法的一个项目，肩负着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温哥华妖股队每年夏天都参加游行，很多游行都跟天国乐团、花车、练功队、仙女队组成方阵。今年夏天，我们妖股队一共参加了14场游行，其中本地游行9场，外地游行5场。一、荣于法中是妖股队正实法救人的关键。温哥华妖股队有30多人，很多都是六七十岁左右的同修。这些同修都是平时去领馆，在街上发资料、景点的主力。他们三件事做得扎扎实实，很精进，在妖股队里他们也配合得非常好。每次游行完，我都要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对存在的不足之处，我安排时间去扎扎实实的训练和解决问题。我们保持了传统的训练方法，经过严格的训练，在鼓点技巧、亮相动作、队伍整齐、表情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效果。每次游行开始前，我们都要背师父的经文，背三遍论语，背很多遍妖股队，让大家在那一刻，在心中、在思想中、在身体上都融于大法的法理之中，加强正念去救度众生。在游行上路前，大家发正念，彻底清除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一切邪恶。所以每次游行，妖股队同修们都感受到效果非常好，道路两边的观众反应很热烈，欢呼声此起彼伏，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众生得救。师父在《论语》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二、整体配合，感谢师父给了我们最好的一切。今年纽约法会回来后，马上就是5月23日维多利亚游行，我提前制定了一个计划，神奇的是，我的计划不但全都实现了，而且师父给了我们最好的一切。维多利亚游行都要提前住宿，我们计划早出发，坐船早到酒店，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整个团队有充分的时间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也让大家休息好，第二天能以大法弟子慈悲和正念强的状态参加游行救人。出发那天早上，我先接应远道而来的西雅图妖股队的同修们，然后我们开车去码头坐船，下午一点到达了酒店。我给西雅图同修订的房间有很大的一个客厅，最后那里成了我们学法交流的大本营。一位西人说，他们有很多吃的东西送给我们，结果我们有了一大堆的食物，我们的午餐、晚餐全都解决了。有同修说，这些食物是师父给的，让大家很感动。这些食物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吃饭时间。接下来我们在下午5点到7点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晚上8点集体学法发正念。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每一次法会以后，我都想听到看到你们法会以后做得更好的消息。我们交流说，我们一定要让师父听到看到我们的好消息。第二件神奇的事，有个同修发烧腰痛，本来想请假不去了，经过交流还是决定去了。训练时同修腰痛到站不住，等游行上路了就一点都不痛了，他感受到师父慈悲的加持。 还有个同修腹部长疮，疼痛难忍，但是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正念很足。第三个神奇就是我们的游行非常的成功，师父给了我们最好的展现大法美好的机会，也给了众生摆放位置得救的机会。当腰鼓队经过主席台时，我在想我们应该有那个漂亮的招手或者亮相的动作，结果当我把腰鼓队带入主席台后，我们刚好是那个结束的最棒的动作，主席台上的人们沸腾了。我的体会是，只要我们在法上扎扎实实认认真真的做好，正念很足，想要去救人，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一切。今年7月1日是加拿大建国149周年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都有早晚两场游行。为了加强救人的力度，西雅图和埃德蒙顿腰鼓队的同修们前来支持。埃德蒙顿来了7位同修，他们前一天开车十几个小时赶到温哥华。西雅图也来了7位同修，他们在当天早上开车四个多小时赶到温哥华。7月1日的两场游行，腰鼓队一共有近50人参加，庞大的阵容是历年最大的规模。7月8日，我们温哥华腰鼓队与卡尔加里、埃德蒙顿的同修一起参加了卡尔加里牛仔节游行，这是北美最大的户外游行，现场观众有40万，加上电视网络观众超过100万人。天国乐团组成了100多人的庞大阵容，卡尔加里的同修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制作了崭新的花车，并获得风貌奖。在游行前的准备中，卡尔加里佛学会的负责人通知我，要求我把温哥华的腰鼓队带过去。在联络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家的想法有不同，但是我想应该配合当地的佛学会，他们已经安排了，就去配合。我们提前两天出发，开车十几个小时，在到达的当晚和第二天都跟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的同修们一起认真的训练。7月8日游行的早上，腰鼓队集合后，我们一起练功，一起背师父的经文《论语》和腰鼓队，一起发正念。最后我们大家围在一起齐声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加油加油加油。游行上路了，全体腰鼓队同修齐声背师父的经文《弘言二》《腰鼓队》《元曲》：腰鼓震，法中神，法鼓声声都是真善人，三界除恶救世人，雄姿正念震天门，烂鬼哪顿。我们一路走去，看到道路两旁高楼里天桥上人山人海，想到师父把这救度众生建立威德的机会给了我们，想到师父的期望，心里充满对师父神圣的感恩。众生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如果没有学好法，没有修好自己，没有发好正念，就不能去救度这些众生，就不能救度他们背后微观中庞大的无量无际的众生。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有多么的重大。游行长5公里，走了近3个小时，在游行还剩半个多小时的时候，音响突然没电了，没有音乐的伴奏，腰鼓队的同修们高声唱法轮大法好，一直打到终点。当我们在最后一个结束动作完美的完成后，挥汗如雨的同修们紧紧拥抱在一起，那一刻真是激动无比。7月22日，我随温哥华天国乐团一起坐巴士前往埃德蒙顿参加23日淘金节游行。这次温哥华腰鼓队只去了我一个人打岔指挥，大家在前一天下午出发，14个小时后第二天早上赶到了埃德蒙顿。淘金节是当地最大的夏日狂欢，每年吸引七八十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气势非凡的温哥华天国乐团首次参加淘金节游行，今年游行的路线也首次被更改，比去年长，全程持续约2小时，两边的观众也比去年多，这都是师父精心的安排，让更多的众生得救。这次大法游行队伍在非营利组别中被评为最佳游行团队，也是第11次在淘金节游行中获奖。7月30日，我们温哥华腰鼓队与西雅图腰鼓队一起参加了西雅图海洋节游行，现场观众有30万，电视网络上有近70万观众，共有100万人。我们在游行的前几天就开始训练，西雅图佛学会负责人严肃地跟我说，一定要严格训练。 就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西雅图同修发来紧急短信告诉我，参加游行的大法船防火措施不合格，检查人员不让过，希望大家发正念。我马上给很多地区和国家的同修发去手机短信，让大家一起发正念。大法船不能上场游行，这可是大事啊。过了一会儿，西雅图同修发来短信说，海洋节要我们今晚做防火措施，明早来检验，八点前必须合格才行。我就想，我今晚不睡觉了，持续发正念，一定要清除一切邪恶。几小时后，西雅图同修又发来短信说，大法花车过了检验，谢谢师父，谢谢大家。我们坚信师父讲的，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坚信，明天我们的海洋节游行必成，救度我们该救到的一切众生，向师父交上合格的答卷。在游行中，当腰鼓队经过主席台时，刚好是喜庆的音乐开始了。50多人的腰鼓队在喜庆音乐的带领下，整个团队非常整齐，完美展现了大法的庄严、神圣、祥和、慈悲，场面非常震撼，众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修好自己才能配合多救人。首先跟大家分享我在2015年5月两次宵夜的经历。2015年5月，我们参加维多利亚游行回来后，周一我开始发烧、咳嗽、浑身疼痛。我想着周六才有游行，没事儿。没想到越来越严重，疼痛超过了我的忍耐极限。同修们帮我发正念。在这过程中，我听师父讲法，发正念，向内找。发现自己好长时间都没有好好修炼了，由于忙，学法不入心，发正念静不下来，遇到矛盾不向内找。我把执着心一个一个找出来，跟师父说我要去掉他们。刚好师父新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了，师父在这个讲法中说，也有一些个很小的事情，修炼中不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我想我自己正是这种情况，持续到了周五，情况没有一点好转。我昏昏沉沉躺在床上，想着明天早上的游行，我是打岔指挥，不去不行啊。我在心里一遍一遍求师父，我明天一定要参加游行救人。周五晚上10点多，忽然发现自己好了，身上发烧的感觉突然没有了。我坐起来，觉得身上不痛了。我马上想到谢谢师父，赶快去准备明天游行用的一切东西。之后学法练功发正念，第二天上场游行没问题了。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我以为这个关过去了，接下来的周二我开始牙疼，想着周日才游行，牙疼没关系。结果牙疼很剧烈，一分一秒都无法忍受，疼痛再一次超过了我的极限。我用常人的办法，用盐水漱口，结果口腔都烂了，还增加了一个痛。我学法发正念向内找，终于找到自己不修口这个大问题。牙疼前一天，我把孩子们训了一顿，非常生气地埋怨他们不精进，虽然没说脏话，但完全不是修炼人的心态。我再往前找，发现自己总是这样说话不修口。在牙疼的过程中，我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了，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求师父念法轮大法好，牙疼一点都没有减轻。就在我昏昏沉沉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就这样吧，一切都安排好了，好吗？我听到了这个声音，觉得这个声音很温暖，很舒服。这时我想到了年幼的孩子，那个声音又接着说，都安排好了，好吗？我警觉了，我对这个声音大声说，我不要，我不要，我跟师父发过誓，我一定要跟师父正法修炼到最后，师父让我离开，我才会离开。那个声音说，好吧。我清醒过来，吓了一大跳。我当时如果答应了那个声音，我可能就去世了。修炼真的很严肃。周四晚上， 我发现自己这几天无论学法发正念向内找，隐藏了一个很大的执着心，就是有求之心，好像一切都是为了缓解疼痛而做，而不是为了修炼提高。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无论怎样我都要参加游行救人，无论怎样师父、大法、大法、师父都充满我的心，我是大法弟子，无论怎样都要去救人。到了周五，我要派发大纪元报纸，孩子说要不要休息一下让别的同修派发，我说派完报纸就好了。派发报纸时牙齿剧烈的疼痛，我最后倒在车上简直是动不了了。回到家我躺下休息，忽然发现牙疼好多了，头也不疼了，也能吃东西了，怎么突然就好了？我知道师父又一次帮了我。两次宵夜我体会是一个扎扎实实向内找提高的过程，是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过程，是信师信法坚定正念的过程。师父说，当然了，修炼嘛，你只要是个修炼人，你所有做的事情都与修炼有着直接关系，其实也就是你修炼的路了，你所有做的事情都融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无论你在社会的工作中，还是在大法的项目中，还是你在平时的生活中，都贯穿着你的修炼，一定是这样。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在腰鼓队这个救人的项目里，自始至终都是修炼，都离不开修炼。我总是脾气暴躁，应该集合了，大家动作慢，一直聊个不停，我就着急。队伍站好了，还有同修没化妆，就更刺到我的心，说话很不善。这颗急躁的心、烦躁的心、生气的心都是魔性，无数次暴露出来，无数次感觉到，无数次下决心去掉。还有一些事情刺到我的心，腰鼓队的同修很多是70岁左右的阿姨，他们不懂英文，游行集合的街道都是英文，他们打电话跟我问路，我一遍一遍说英文名，他们重复这个英文名简直是令我哭笑不得。他们很多没有手机，联络他们很困难，有时候打电话通知他们时间要重复很多遍才行，否则就听错了。去西雅图过海关排队时，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抓住，看哪个关口招手再放开他们去办手续，要不然他们就拥挤在关口那里，海关人员让他们退回去排队也听不懂，我心里着急又生气，觉得他们笨。可是我知道这是修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否去掉急躁的心、嫌弃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能平和的去忍。修炼不是去释放自己的执着，而是要修去那颗心。着急、生气、嫌弃别人，我有这些心在，就一定有修炼的环境来让我去掉这些心。在西雅图海洋节游行中，上场前训练时，有位西雅图同修有些怠慢，还戴着耳机，我气呼呼地走过去说了他一顿，同修很生气。游行结束后我跟他道歉，他说，你是负责人，你带了这么大的一个团队，你要修好你自己，你怎么可以那样说我，让我心情不好。我当时很难过，很后悔自己总是这样急躁生气，急躁的心和生气的心怎么去得这么难。师父说，作为修炼的人才能看到这些东西，看到了就尽量做好，这是第一步，就尽量做。当然其他方面可能修得很好，这方面暴露出来了，那咱们就针对它多注意，多往这方面用用心，把它修掉。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腰鼓队的同修们每一位都比我修得好，非常的配合，有时候我想跟他们商量事情，他们就说你安排，我们听你的。有时候我为一些事情生气，他们用慈悲包容我，即使我当场说了谁，同修下次还是那样笑眯眯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在这样的环境中跟同修比，时时发现自己的执着心，感受到同修们修得好，配合得好，让我很果断地决定一些事情。在腰鼓队这个团队里，很少听到负面的东西，大家很配合，游行时集合、训练、背法、发正念非常到位。近几年的游行，我们发现路线都比以前长，两边的众生增加了很多，这是师父的精心安排。 我们经历了众生忧敌视我们，到现在跟我们双手合十90度鞠躬，甚至有众生跪下磕头，有的中国人喊法轮功你们真棒。我们的游行几乎都是在夏天，烈日炎炎，汗如雨下，狂风暴雨，湿透衣衫，但天气环境丝毫改变不了大法弟子正实法救人的坚定正念。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在剩下不多的救人时间里，让我们大法弟子一起精进助师正法，正念正行，多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大家，合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忘救人使命，随时随地讲真相。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利用裁缝店讲真相。我开了个裁缝店，主要修补衣服，时刻记得师父说的，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出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做的活细致，价格便宜，因此顾客较多，来我店的人都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我不能落下一个有缘人，来到我店的人都尽量讲真相。因有时时间比较短，我就针对不同的人给不同的资料，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大多数人都能三退认同大法。找零钱我都找给真相币，也有正念不足时忘记了讲真相，过后非常后悔。有一次，一个回娘家的姑娘来我店，她也不做衣服，就让我给她订扣子。我说这有限，你自己订吧，不要你的钱。她说她特别难受，什么也干不了，还是让我订。我就给她讲真相，告诉她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她睁大眼睛认真听我讲。我说你这不很好吗？也不像有病的人呀。他说是呀，我刚才还难受的不行，现在一点也不难受了，咋回事呢？我告诉他，你认可大法，大法师父就帮你了，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会有美好的未来。他高兴地说记住了。又过了2个多月，他又来我店里，我都不认识他了。他胖了20多斤，红光满面的，见了我一个劲儿地说，姐，太谢谢你了。我看到众生得救的样子，非常的欣慰。打工中讲真相。我在送广告过程中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有一次在路边看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拄着2个拐棍，脸色灰灰的，两眼浑浊，非常可怜。我想她这么大岁数了，就是等待大法能救她。我下了自行车，趴到他耳边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身体好，会得福报。他说我记住了。1个多月后再次碰到这个老太太，老太太变得红光满面，两眼有神，走路很精神，拄着1个拐棍。我问，大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吗？他说念着呢。他特别激动地抓住了我的手说，这回我可看见你了，以前看不见，只看见一个黑影。看到他得救了，我真为他高兴。原来他家离我家不太远，他知道我家在哪儿，常常往我家送一些自家产的蔬菜和水果，都被我谢绝了。我告诉他，不要谢我，要谢师父，是大法师父救的你。他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放到衣兜里。有一天他着急地到我家说，护身符丢了，孙女给洗衣服弄丢了。我说你再好好找找。过了2天，我怕他着急，到他家看看。他激动地说，那天从你家回来就看见护身符就在枕头上放着，我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我可真相信了，真有神了，我真相信师父了。在派出所和看守所讲真相。有一次我去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带到派出所。 到派出所，我给他们讲真相。有五六个小年轻的小警察，其中有一个我们那块的片警，说让我去检查身体，如果真的没有病，我就信法轮功。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就给这六个小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他们都很好奇，问了好多问题，我都一一给他们解答了，并给他们起了化名，都三退了。我被送到拘留所，我不喊号，不穿囚衣，不签字。他们威胁我说，不穿囚衣就把你铐起来。我告诉他们，迫害好人天理不容，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都被蒙蔽了，我为了救你们，不让你们犯罪，你们真要铐就铐吧。说着，我就将双手伸过去，他们全笑了，也不铐我了。在以后的几天里，好多警察找我谈话，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好多人明白了真相，我练功他们也不干扰了。有不明真相的威胁我说要劳教我，我心想，你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每天换两个女警察陪我睡觉，他们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快退休的，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大多数退出了党团队。其他时间我就背法和发正念，想起多少背多少。九天后我闯出了魔窟。2015年肃江大潮，我也写了肃江状寄往最高检察院，并收到妥投信息。社区的人员去我家骚扰，让我给他们签字，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以后再没来骚扰。在讲真相过程中，还有很多感人的实例，有的念法轮大法好，腰间盘突出好了，有胳膊疼的好了的。有一个老头得了癌症，脸上长满疙瘩，我给他讲真相，他特别高兴，非认我为干女儿。他说，你太好了，我昨天做了个梦，有人划船带我渡河，下面的水清亮亮的，上了岸人就不见了，梦就醒来了，今天遇见你就知道我碰到贵人了。后来他的癌症也好了，每次碰到他，他高兴地说，你比我亲姑娘还亲。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编辑本地真相期刊，救度公检法人员。自2016年起，我地协调同修组织同修编制本地的真相小册子，供本地同修重点针对公检法等政府公务人员讲真相使用。现将编制和发放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整理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16年，我地有同修因讲真相被绑架，非法批捕。同修们配合家属请律师打官司营救，过程中同修们发现本地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的较少，主要是这些人办公和居住场所都管理得比较严，发放真相资料的难度大，他们看到真相资料的机会比较少。还有就是本地面对面讲真相的老年同修居多，平时接触到公检法人员的机会不多，即使碰到，由于双方文化背景和知识层次差距较大，讲真相的效果也不理想。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必须要做，他们也是需要救度的众生，他们明白真相后能够直接减轻对同修的迫害。本地同修整体配合，从不同渠道收集到公检法人员的联系方式，然后又协调起来邮寄真相信，大约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本市大部分公检法人员包括派出所的警察全都铺了一遍。有同修的家人在公检法部门工作，反馈回来说，收到信的公检法人员都在办公室议论这件事，有的还把信拿出来相互比较，看看内容是否一样。事后同修们在一起交流，认为这一轮邮寄真相信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覆盖面广，对公检法人员有所触动，但是真相信的信息量有限，不容易更全面更完整地把真相讲明白。尤其公检法人员在常人中属于知识层面比较高的群体，对他们讲真相的内容应该更有系统性和逻辑性， 这样效果才会好。于是大家想到编辑本地真相期刊。2016年，本地共编辑了三本真相期刊。第一本是为了配合营救同修，向公检法人员和本地民众揭露本地发生的迫害和恶报实例，讲述信仰无罪，迫害有罪，分析当前时局，劝告公检法人员停止参与迫害。第二本是专门针对活摘器官，把本地医院参与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恶行和线索进行曝光，并结合明慧的几本关于活摘的专题内容节选整理而成。第三本是为了配合律师打官司，专门针对公检法人员编写的，包括致公检法人员的公开信及周向阳、李珊珊案辩护词等内容，着重从法律专业角度进行阐述，配合律师在非法庭审时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对以上三本期刊，一方面同修在本地去发放，另一方面用快递向与案件有关的公检法人员邮寄，在开庭前后共寄出上百份。通过在网上跟踪发现，除了个别几份外，快递邮寄的资料全部都被签收。后来有邮寄的同修反馈说，有的快递网要求登记身份证号码，否则不给寄，说这是警察上门要求这样做的，看来邪恶确实是怕了。也有同修把阅读版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收集的本地律师、政府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等人员的邮箱内。从几个渠道反馈的消息表明，公检法人员看到真相期刊后确实有变化。本地派出所的警察现在非常反感610，不愿参与迫害法轮功，对上面压下来的迫害事能推就推，推不了就开警车转两圈应付一下。有的派出所公开表示，法轮功的事不归他们管。本次敲门行动，本地受到骚扰的同修并不多。由于不少派出所不配合，都是由街道办事处来做。2017年本地没有发生新的绑架、非法批捕大法弟子的严重迫害事件。形势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本地真相小册子在讲真相中的作用也确实是不可忽视的。2017年政法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明慧网报道大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这对公检法人员如何对待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件会有非常正面的引导作用。为此，本地同修又编写了一本真相期刊，注重从正义和良知的角度唤醒公检法人员心中尚存的善良本性，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本地真相期刊的编辑过程中，有以下几点体会。首先是内容要把握好，不能出问题。基本上内容都选自明慧网发表的期刊文章、本地的迫害消息及本地的真相单章，只有文章之间的连接段是自己编写的。明慧网上期刊的内容非常丰富，应精心选择与主题有关的内容。编写过程中，负责编辑的同修几乎看遍了明慧发表的全部期刊。其次，要突出本地化的特点，同修被迫害的案例、迫害责任人、恶报人员等最好都是以本地为主，封面、封底及内页的真相插图尽量选本地人熟悉的风景照片，这样做出来的期刊，本地公检法人员看了后会更有亲近感。另外要有可读性，明慧期刊中有很多小故事引人入胜，又很有启发性，可以选用。同时在内容的编排上还要考虑其内在的逻辑性，也要尽量做得精美，尽可能的参照明慧通版期刊的标准做法，让人看起来感觉很专业，这样救人效果才会好。在期刊的发放方面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明慧没有公开发表，有的同修不认同。我们曾经把前两本发给明慧，明慧同修回复说，由于人力和时间的因素，明慧网看不过来地方小册子，编辑地方小册子是很好的，当地同修自己商量解决，把好质量关。我们把握的原则是，所有的文章均选自明慧网，如果确实有必要专门编写，编好文章后先投稿至明慧， 待明慧发表后再选用。2017年小册子中的两封信就是写好后发给明慧，明慧发表了之后我们才编进小册子的。编写完成后，协调同修找一些成熟的同修先进行审阅，综合同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之后才定稿发行。发放的过程中，把明慧关于期刊问题的回复和期刊一同给各学法点，让同修们仔细阅读期刊，自己确定是否参与发放。
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师父赐予我们的一切。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与众生，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很多，我应该对师父感恩。可是我发现我只是表面上知道，很少体会到那种同修描述的一提到师尊内心都无法言语的感动。我的内心通常没有一点波动。我和丈夫同修重新走回修炼后改变都很大，家庭和睦了，孩子也学大法了，也变好了，考上了非常好的大学，就感觉一切都那么平稳顺畅自然，也知道是师父给予的这一切。可我的心却是木然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丈夫说晚饭不在家吃，去吃点好吃的，孩子上大学，就我们俩在家。他开着我们自己家的车来到一个饭店，要了几样菜。一般来说只有我们在宴请朋友或朋友宴请我们时才去饭店，只为自己好像这是仅有的几次，对我而言我感到很奢侈。当我们吃完饭回家时，我坐在车的后排，忽然有种感觉，好像我坐在别人家的车里，或者我在享受不应该我享受的生活。如果我没修炼，我的人生不能太好，像这样的生活是我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于是我问丈夫，你说学练了大法有福报都好了，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一下反上来，我觉得我应该能知道，怎么现在不明白了呢？他说是师父承受了我们的业力，我们才好的。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像被东西猛地撞击了一下，顿时百感交集。在那段脱离法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过得是一塌糊涂，闹离婚就闹了好几年，试图离了几次都由于各种原因没离成，孩子也无心管。在我们回到修炼中来后，我们的生活才有了改观，一切才越来越好。这不都是师父在管吗？要是没有师父管，可能我们就真的离婚了，孩子得不得法就说不准了，更不能考上这么好的学校，也许我也只能在别人家的车里坐一坐了。这时我的心颤动起来，满是感激感恩，眼泪都要流下来。我第一次从心里感恩师父，我知道了，也感受到师父为我们承受业力的分量。以前我认为我学大法了，变好了，有这样的生活理所应当，这是颗多不好的心啊。即便是在常人中，谁帮了自己还得从内心感谢人家，念念不忘，更何况师父为我们做了那么多，而我只表面说说，内心不动，还认为这是我应该有的福报。有时还冒出要不是学大法时间紧，我早就出去旅游天南海北走一圈了，多么不好的一颗心。我知道师父给我的这一切不是为了让我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证实大法，更好地做三件事。我之前时间抓得不紧，有时学完法了会自我安慰地想，刚学完可以休息一下玩会儿电脑吧，或者吃东西时想，吃东西学法不敬师敬法，等吃完再学吧。这时不是很快吃，而是边吃边看常人新闻娱乐，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时间浪费掉了。有时觉得有条件了，在吃喝上生活用品追求档次舒适，有的同修认为自己修的苦麻烦事多，如果没有师父管，那麻烦不知会多出多少倍呢。师父替我们承受了那么多，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
还有的同修以前身体不好，学大法后身体好了，却忙着照顾家，看儿子，抱孙子。有的过去经济条件不好，现在好了，又怕失去所谓的好日子，不敢出去讲真相救人，把时间金钱都浪费了。我想到过去的皇帝奖赏臣子时，臣子要双膝跪地，双手举过头顶去接皇帝的赏赐，还要行大礼叩拜。现在想想真是对不起师父，这一切都是师父赐给的，却不知珍惜，浪费了，用在常人生活上，这是多么重的不敬师敬法啊。我也知道我以前为什么心不动了，潜在的有一种理所应当接受别人帮助的心，嘴上说谢谢，心里认为帮我很正常，这是一颗多强的私心啊。现在我要是浪费了时间金钱，我会打心里愧对师父，我会用感恩的心珍惜时间金钱，因为这都是师父赐予的，不能浪费，用到正处，这也是一种敬师敬法的表现。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